请看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二章，题目是寻求主献一切，定义跟受苦主。寻求主献一切，定义跟受苦主。今天我们开始路德记，这一卷书就是讲了路德跟随的榜样，是记载一个不配蒙恩的一个外邦女子。路德是外邦女子，结果嫁到以色列，她是舍弃了自己的一切，自己的神，自己的娘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一切的一切，她定制的来跟随受苦的婆婆，所以因而她蒙恩。路德的蒙恩是她拣选了受苦的路，她拣选了婆婆的神就是我的神，婆婆在哪里我要在哪里。所以结果呢，路德自己也想不到，他竟然这一个不配蒙恩的女子竟然在神的计划里有份，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有份，成为大卫的曾祖母，也就是预备大卫国度的来到。所以撒母耳记讲到大卫的国度要来到，所以当中呢，路德记就是预备大卫国度的来到。所以这两章圣经啊，那边讲什么呢？那边主要的给我们看到几位博士，不远呢，很远的地方，从远方而来，要寻找主。这一位要降生的犹太人的王，寻找主，目的要来拜主。所以两边相对，你要跟主，你必须要舍己，你必须要定义，你必须要付代价。这边你要寻找这位犹太人的王，也要付代价，也要付代价。那就是要渴慕的寻求，要付代价的寻求。他们来的目的是来拜这位婴孩，这位基督，犹太的王。所以两边相对啊，就是跟主与寻主，跟主与寻主。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做那一个厄尔巴，嘴巴甜得很，眼泪也不少，实际呢口甜心苦，没有真正的跟，和婆婆是亲嘴而别，去找新夫，去找娘家。也不要让我们做那些个祭司长文士，更不要做西利王。我也要去拜他，阴谋诡计是要杀主。所以嘴巴一套心里一套，所以求主让我们除掉一切的虚伪，一切的伪善，让我们真心的要来跟主，要寻主。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又是一节对一节，只是最后两节对一节。我们第一段比较长，这里十四节对十四节，第一段这边十四节，那边也十四节，题目是寻主跟主与弃主害主。我看今天圣经主要就是两种选择，两条道路，一面寻主跟主都要经过考验，一面弃主害主，那就是西律弃绝的主，而且害主，把两岁以里的婴孩都杀掉，跑不了，要一定要把主也灭掉。实际主已经逃了，所以就是跟主寻主呢，你还是弃主害主呢？这不是两种选择，也是两条道路。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一到五这一段，路德记一章一到五节，当士师品正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以利米勒，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居住。所以跟随主的路，侍奉的路一定有考验。第一节一开头告诉我们，士师秉政的时代是什么时期？士师秉政的时候就是士师记二十一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那时以色列就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秉政的时代就是以色列各自为王，没有不让神做王，也没有王，每个人都任意而行。所以在考验中，这里就是有一个人，他是谁？他是住在犹大的伯利恒，多好的地方，住在犹大的伯利恒。伯利恒是粮食的仓库，但是呢遭遇到饥荒，国中遭遇饥荒，肯定他也遭到饥荒，外面有饥荒，更可怕的是里面闹饥荒。饥荒来到，你应该寻求主，住在哪里？他却怎么样？哎， 惊慌来到，没有办法，马上就走，带着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就往摩崖地去居住。有没有神的话领导？没有，所以任意而行，没有王，任意而行，想到哪里到哪里。所以从他后来的一个结局也可以看得出，不蒙神赐福，你自己选择道路，没有神的祝福，你自己选择道路，结果身败名裂，那结果呢，家破人亡。所以这个以利米的名字是以神为王，或者是我的神为王，实际呢他根本没有把神当作王，他是自己做王，老我做王，凭自己的选择。所以自己下去，带着妻子下去，带着两个儿子下去，都下去了。他的妻子名叫拿米，拿米是甜的意思，拿米正好跟着他们走一条苦的路。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以法他的意思是肥沃结果子的。你离开了神的旨意，你离开了神所赐福的地方，到了摩崖地居住有什么好处？下面就看见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么马伦是有弊，基连是扣留，就是扣牢，被扣住的意思，就也是不得自由不得释放的意思。生了两个儿子也是病态，也是没有真正的得到自由。所以你什么样的父亲就带出什么样的儿子，自己都没有以神作王，所以儿子有病，马伦叫有病，基连是扣留，也是活在自我里面的，没有得自由。结果呢就住在摩崖地，住在摩崖地后来怎么样呢？接着就讲后来拿米的丈夫以利米的死了，你这一下去连回来都不能回来，死在外邦，死在异乡，剩下了妇人和他两个儿子，就这么住下来了。两个儿子呢也长大了，第四节就说娶了摩崖女子为妻。这个按生命纪来讲，按照律法来讲是不应该的，以色列应该什么？应该是这个在婚姻上要分别为圣，怎么那个把儿子娶了呢？那当然了，也是不得已了，住在外邦嘛，就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了。那么说这两个女媳妇，一个叫厄尔巴，一个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约有十年，是相当长的时间。与这就是什么？与婆婆同住，也是呢，这个跟丈夫同住，住在一起。厄尔巴是小路。小鹿的意思，还有呢，路德是美丽，小鹿是很活泼的，所以他才最容易改变。还有一个意思，灵异是谄媚，那个路德是恩美。两个媳妇住了十年，从这两个媳妇来讲，本身是摩崖女子，可以说本来就不配嫁在犹太以色列当中。这两个媳妇来讲啊，可以说是不配蒙恩的人，蒙了恩典，因为你嫁给以色列了。所以女子一嫁人了，你就随丈夫了，随婆婆家了。住了多少年？住了十年，日子住的不短。本是摩崖女子，但是嫁给以色列人了，应该说生命有改变，应该说是知恩感恩，应该说是不配蒙恩典，更何况是跟一个拿米住在一起，跟婆婆也住在一起，一共十年之久。第五节说马伦和基列二人也死了，可怜呢啊，爸爸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可怜的是谁？可怜的是这个拿俄米，孤苦伶仃的啊，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所以这一段就形容拿俄米是多么苦，拿俄米是很苦，这个遭遇啊，想到这个遭遇是非常苦，跟着一块下来了，结果丈夫也死了，儿子也死了，作为一个女子来讲，就讲到无依无靠了，可以说是无依无靠了。到第五节，对拿米是很大的一个遭遇，也是一个考验。那这两个媳妇当然更是考验。那这两个媳妇年轻轻的住了十年，住了十年也就三十来岁了。哎呀，没有丈夫了，两个都没有丈夫。你说根本就跟那一个穷婆婆，这不是都面临考验啊？我们就先到第五节为止。那我们现在飞到这边。马太福音第二章，请大家看这边一节到五节，这两边相对啊，这边呢是几个博士，那边就是以利米勒，以利米勒是生了一家之主，所以全家下了摩崖地，主要的责任在谁？在以利米勒，以利米勒是什么？是犹大伯利恒人，是蒙恩的人，是以色列人，是住在属灵的仓库， 粮食的仓库啊，结果呢遭饥荒就下去了。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当时的背景是西律做王的时候，西律啊是属地的王，是分封的王，是给你罗马帝国代表，罗马帝国在犹太做王。名字的意思是英勇的，也叫英雄，世上的英雄。他做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所以也就告诉我们主耶稣降世的这个背景。耶稣来是要做犹太的王，但是西律当时做王，这不是可以说是最黑暗的一个世纪。西律是代表抵挡神的世界的王，代表世界的王。但是呢几个博士，所以平常讲三个博士，其实圣经没有讲三个，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我们就先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一最第一节，这几个博士为什么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后面就告诉你他们有个渴慕寻求主的心。他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从很远的地方来，耶路撒冷是在这个世界的中心，他们从这个东方就来了。这两边相对，这边是西律做王，西律在做王，对着那边呢以利米勒应该是教主做王，但是事实领证整个以色列中就是没有王，可以说是谁做王，老我做王，那边是老我做王。所以呢没有主就闹饥荒，不但是外面闹饥荒，灵里也闹饥荒，因为里面没有王嘛，没有主你就闹饥荒。这边是西律做王，这里讲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主降生代表什么，赐给我们丰盛。降生在哪里，降生在一个粮仓，降生在一个生命的粮仓。主降生呢就代表说我们的主本身就是生命的粮仓，所以一面是西律做王，一面是老我做王啊。但是呢主降生成粮仓，成为我们的粮仓，使我们有丰富。所以耶稣降生在哪里，犹太的伯利恒那边也是啊。那么以利米勒住在哪里，住在犹大的伯利恒。没有主你就是闹饥荒，你有了主降生在你里面，你就是成了粮仓，因为是在你全家下摩亚。你看那边第一节就讲了，在你全家，在你全家，一节二节我们正好就一节二节一起看，在你全家都来到哪里，一遭饥荒没有办法走吧，在你全家下摩亚。这边呢就对那边是以利米勒，我们记住这边是对谁啊，对这个几个博士。虽然西律做王，但是他们心里面渴慕主，要寻找主，从远方来寻主，一面是从远方来寻找主，一面是呢带着全家下了摩亚，离开了神祝福的地方离开了。第二点，那生下来要做犹太的王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经特来拜他。所以一点二点就看见这个几个博士多么宝贵，博士啊按照英文我们这个就星象家，他们天天观察星星，但是他们不是那些个搞迷信的人行邪术的，因为有些星象家他们是拜天象的，他们都是一些这个做邪术的来预卜将来。这几个博士是敬畏神的，他们看见了他的心，他们就知道这里一定是有一个王要出现。我们知道为什么，那就是在这个民数记里面提到，民数记24:17讲到有心要出于雅各。在巴兰那个预言当中，虽然巴兰不好是个邪术的先知，但神的话放在他口中，他说出预言，预言什么，有心出于雅各，这个心就代表基督降世，这个心就代表基督是作王。所以你不留心主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基督要降世，你看见好像没有看见，你看见你也不以为然。所以这几个博士说明真正寻求主的人是从神的预言里寻求主，是从神的话中寻求主。那里以利米勒里面就是老我说王，根本里面没有主的话，说走就走，带着全家就走了。所以这两边的情况是多么不一样。所以一面是什么，一面是不尊神做王，这边是来寻找犹太的王。那边呢以利米勒不尊神做王，根本没有主做王，这边是来寻找犹太的王，寻找。这边说特来拜主， 那边什么下到世界，摩崖代表世界，下去了，这个是特特的来拜主，不清楚一切代价要来拜主。那边呢走下坡路最容易了啊，带着全家就都下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对主是什么态度？遭遇惊慌就是考验一样，考验我们。这边西律说王他们竟然从犹太地就来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主，他们那这里不是吗，他们并不知道主降生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就来到哪里，来到耶路撒冷。其实耶稣并不是降生在耶路撒冷，所以你要寻找主啊，有的时候会走错的，走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看见他的心，为什么他们要来呢？从远方而来，从东方而来，因为他们看见他的心，说明是灵里有看见。我们知道灵里有看见最要紧是你读主的话语，留心神的话，你就懂这个心代表什么。这个心代表有一个王要出现，是雅各家的王，那当然是了，就代表基督。灵里有看见，看见他的心，对着那边就以利米勒。为什么在全家下埃及下摩崖，灵里无所见，你根本不寻求，心里又没有主的话，只是老我做王，所以灵里无所见。所以这一节二节非常要紧，两边相对就让我们就两边一对更看见。以利米勒为什么这样光景，里面没有看见，里面也不尊神做王，所以就下去。这边的西律做王说，这几个博士非常宝贝，这样的科目他们有所看见。第三节，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人也都不安。为什么这么不安呢？为什么这么不安？因为他们听这个几个博士说，那个什么呀，有个犹太人王要生下来了，他们在寻找，而且要来拜他。西律自己要做王，所以他绝对是嫉妒，怎么呢？还有一个王做犹太的王呢？西律就是有当时有犹大帝的王，整个犹太的分封王是谁？是西律。结果基督来了就要做王，所以这个西律心里不安。合成的人，耶路撒冷合成也不安，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合成人都是尊西律做王，都没有主做王，心里也没有主的话，又不寻求主，所以可以说什么呀？两边相对，拒绝主都不安。那边呢就可以对以利米勒了，以利米勒怎么样？死在外邦啊！所以对着那边就离弃神，没有平安。你走了像摩押的这条道路，你离弃了神，你没有平安。正如这边西律王心里不安，合成的人也都心里不安。所以我们今天在主旨一中，我们心里有平安，我们让主做王，我们心里有平安。一面是死在外邦，就是以利米勒。为什么死在外邦？对着这边就是自己做王嘛，你自己做王就死在外邦，不但说没有平安，而且甚至于呢遭灾，结果很早的就死掉。这是第三节。再看四五两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这是说西律王啊。他一听说啊，犹太地要生一个王，所以他马上就怎么样，就伪装自己，阴谋诡计就来了，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表面看好像这个西律王也在寻找主，实际是假惺惺，是伪善的，他根本不是诚意的要寻找主。他怎么基督在生在何处？其实他心里根本没有主，没有主。底下他们就回答了。下面呢还一等人，就是祭司长文士。祭司长文士最了解圣经，最熟悉预言，那他们就回答了。但是虽然他们头脑知道，他们也并没有主。有主吗？没有。也没有寻求，也没有寻求，也没有想到要去拜他，根本没有。所以他们就回答了，在犹太的伯利恒。你看看，马上呢顺口就答，所以圣经熟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圣经熟，你可不要得意满意满足，圣经熟并不等于真的爱主，根本没有寻求主。马上回答，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因为他太熟悉了先知的话。四节五节我们就看这两节，我们看一下第四节。我开头我第四节我觉得好难对呀，这边什么召集祭司长，就是召集宗教领袖，就把他们招来。为什么？因为西律他渴慕要知道耶稣到底生在哪里，他好像害主。祭司长门士被招来，对着那边什么呀，娶外邦女子。那边以利米勒在摩崖地住久了，可不是吗？给儿子娶媳妇，娶什么？娶外邦女子。 这便是把宗教领袖都招来问他们基督生在什么地方，那便是把外邦女子都娶来，一面是什么呢？这些个宗教领袖可以说只有外表的金钱，只有外表，你别看他叫做对答如流啊，回答的好快呀、啊，只有外表的金钱。可是对到那边去，这两个不配的外邦女子能够嫁给这个以色列人以利米勒的这个家庭，应该说是什么呢？应该说是不配蒙恩的人，也应该说他们住了十年，对上那边第四年，那边是住了十年，应该说啊，生命当有改变，可不能像这边似的只有外表金钱啊，外表说我是嫁给以色列人的，心里面还是个摩押人，生命当有改变，住了十年了，跟婆婆同住，你嫁在以色列家，你应该不是外面是个以色列人了啊，我嫁给姓张的，我就是姓张了，你乃是你真正要随从，你真正生命当有改变，对他这边来就只有外表的金钱。宗教领袖不过是所谓的宗教领袖，实际呢只有外表的金钱。另外对于这两个摩押女子来讲，是厄尔巴也好，是路德也好，应该说不配的蒙了恩，是不是不配呀、啊？是外邦人呢、啊、按照律法来讲根本不应该和他们接亲的，不配的蒙了恩，竟然你能够成为以色列人了。对他这边来就当知主在何处，应该知道主在何处，可是这些宗教领袖们只是外表知道主在何处，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主在何处。所以也可以说对希律也是这样，希律王不是问基督刚生在何处，因为他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基督在他里面，他不过就问问、基督当在，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主在何处，因为我们是不配蒙恩的，蒙了恩典。第五节这边是头脑知道，灵性啊是死的，灵性已死，对着那边就是以利米勒偏离主道死在异乡啊，不是，对着那边是什么？是两个儿子也死了，刚才是讲的这个父亲死，现在两个儿子也死了，为什么？都偏离主的道啊，不是偏离主的道吗？一住就住下没完了，也不想回去了。你想，不是一年两年，小孩子都长大了，都娶了媳妇了，娶了媳妇以后又住了十年，偏离主道，所以死在异乡死了。对他见面就代表这个祭司长文士头脑都知道，实际灵性是死的，就跟那边一样，实际是死的。第五节还有一个意思，对于拿阿米来讲遭遇孤苦啊，多么苦啊，遭遇孤苦，所以拿阿米所走的路这是条孤苦的路，因为什么？丈夫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拿阿米的遭遇对两个媳妇来讲就是很大很大的考验，你还跟不跟，是吧？还跟不跟，遭遇孤苦。那对着这边来呢，就对什么呀？就对这个祭司长文士，他们没有苦难，他们一天就在耶路撒冷那边叫做养尊处优，所以没有真的渴慕的心。一个人渴慕常常是在苦难中，所以后来给我们看到拿阿米有个寻求的心，所以他就知道啊要回去了，要回犹大地，是的。所以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养尊处优，所以不可头脑知道而已，我们可不要做这样的领袖。那边是拿阿米遭遇孤苦，遭遇孤苦，所以对两个媳妇实在是考验。这就是一节到五节，我们接着看六节到八节啊。我们看六节到八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这个起身的意思就是准备要起身，准备要归回。所以拿阿米在最苦的时候，他知道他要走的路是什么，不能够在摩押地再久留，要赶紧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拿阿米有个寻求的心，他留心，他打听。你不留心，如果你就是一味的就是倾向世界的话，你什么也听不见，神怎么祝福这个以色列人，你根本听不见。所以拿阿米有个寻求，所以呢他就准备要起身的意思，带着两个儿妇就准备要起身，因为神眷顾他的百姓。所以以色列不是永远闹饥荒，饥荒不是，不过是考验，神赐福给他百姓。于是他和两个儿妇就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去。 可能在路上要回犹大去，你起行到回去，当然这当中还有一段过程，有一段路程。在这路程当中，拿米就对两个儿妇提出来了，就是第八节。第八节，拿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拿米知道带着两个儿妇回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两个儿妇从摩押地要把他们带回去，必须要考验他们是真心是假心。跟婆婆不是跟丈夫，跟婆婆是不容易的，跟婆婆除非要有心、真心、诚心、有爱心、一心，没有这样的心根本跟不了婆婆的。哪个媳妇跟爱婆婆？世界上一般的习惯也是这样，人心的光景也是这样。所以拿米现在下面开始第八节就开始来问他们了，对他们说，你们跟着回家去吧，愿上帝祝福你们，你们恩待过以色列的人也恩待过我，我不忘记你们啊！你们回去吧，就劝他们回去。我想我们一直到二十到十四节也不要分段了。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心腹家里得平安，这什么意思？这实在就是考验他们，意思说按情理来讲你们应该回去找重新嫁人。所以拿米想到了年轻的女人就有这样的心愿，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说你们到心腹家去得平安。于是拿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亲嘴就说告别吧，你们就走吧。结果呢两个人都哭，所以这个放声而哭啊不是一次了，下面又一次放声而哭，十四节，两个人都哭，两个人都有眼泪，但是哭跟哭还不一样，这个真是要经过考验，经过鉴别。那这我想只有上帝来查验了，可能拿阿米心里有数，别看都有眼泪，你看分心会、培灵会啊，很多人流眼泪，这两人都在哭啊，拿阿米要跟他们这个来离别了。那底下他们一哭，拿阿米一定想他们不愿意走吧，所以拿阿米接着说了，不然我们啊，不是，这个是两个儿妇说的话，开头的时候都表示的不错，那这个不算是真的，后面是拿阿米说的话，说不然我们必和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所以开头的根不算根呐，说的好听也不算，不等于事实。我们开头的时候都说的很好听，后来也都经过大考验。拿阿米就说了，我女儿嘛，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下面就摆出事实让你们面对，你别一头脑一发热就要跟，你要面对事实。什么样的事实？是艰难的，是困难的啊，是绝望的，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你看你还跟不跟。下面就说了，拿阿米就说了，我女儿们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说你跟的是婆婆，我又不是你们的丈夫，我也不能再生子做你们丈夫。我女儿们呢，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我有个丈夫生子，你们等得了吗？所以拿阿米把这个事实要摆出来，所以跟随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不能叫人信了主就坐花轿上天堂，信主啊样样福气都有啊，样样都蒙福啊，不是这样。要选择一条十字架的路，是个舍己路，是个牺牲的路，是外表看不出有什么指望，也没有什么福气，你们岂能等着？这个等等不容易啊，你们怎么等啊？等着他们长大啊，这还不过是一个幻想，既或我有了丈夫生了儿子，你等得了吗？等他们长大，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啊、年轻女子啊，这个心呢、啊、怎么能够一直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所以拿阿米必须讲出这些事实。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讲了多少话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且你要天天的跟随主，就告诉你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轻而易举。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这个哭就考验出来了。下面厄尔巴心里想，算了，既然这么难我也等不了了，算算自己的年岁，是吧？他比路德一定大嘛，他是嫂子，路德是妹子，是不是？所以厄尔巴就与婆婆亲嘴而别，最后还要亲亲嘴，实际呢心里早想娘家了，早想快点嫁新夫，觉得跟婆婆跟这一个婆婆是根本没有指望的。所以人看是没有指望，那你就走吧，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只是下面一句路德舍不得拿你。所以这一段呢到十四节为止，所以跟随主真要经过考验，都是一块哭，两次都是双双而哭，都说我们不愿意回本国，我们跟你走吧。结果什么？结果是考验出路德是不肯，舍不得拿命。所以跟主最宝贝的是什么？就是你爱主，你是被主的爱所激励。舍不得拿命是舍不得这个爱，这份爱是十年之久，十年之久生发出来的爱。跟了婆婆十年了，是不是？前面第五节住了十年了，哪舍得这么一下就离开？所以路德一定也左思右想，一定也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深思啊，反省，要考虑考虑，我到底跟不跟？是啊，嫂子走了，我跟不跟？舍不得，这句话最宝贝了。所以我们跟主要有这个爱的关系，爱如死之坚强，是重水不能淹没，像电光一样，像火焰的爱，是大水都不能熄灭。怎么能这点苦难就不跟了呢？要跟，虽然没。所以路德呀，一个是被婆婆的爱所激励，一个自己也有跟婆婆有爱的关系。要爱，你没有爱，你根本没法跟住。我们到十四节，对着这边。请看啊，这边从六节开始也到十四节，第六节，犹大地的伯利恒啊，已在，这就是他引证先知的话，这个话不是祭司长说的，也不是文士说的，是谁说的？是先知说的话啊，是引证这个先知啊。我们知道就是米迦书五章二节，米迦书五章二节，旧约的先知早就预言了，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伯利恒确实一个很小的城，但是就是因为你不算是最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有君王要在你那里出来，所以你不算是最小的。虽然你是个小小的伯利恒，是啊，伯利恒是个小城，并不是个大城，但是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要出来，而且这位君王牧养我以色列民，主就是好牧人，他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是君王，就是那犹太人的王，他还要做全地的王。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六节，六节啊，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我们看，这边就是啊，这个神赐君王，神赐下来的，那边就是神赐粮食。拿米那边看到，他知道，他寻求，虽然他这么孤苦，他听见了神眷顾，所以一面是神眷顾，这面是主牧养，主来了要牧养他就群养，那边是神眷顾，这面是牧养，那边是眷顾啊，那边是赐粮食，因为神顾念他的百姓，不能永远闹饥荒，神赐粮食，这边神赐什么？神赐君王，所以神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赐下来的赐君王。所以那边就是拿米，于是就起身归回，就准备带着两个儿子要起身归回了，就是他决意不能够再留在摩押地，因为他向往神允许之地，起身归回，就是你既然听见神顾念神的百姓，你就有这个心，有这个行动，对他这边来就是对这个祭司长文士知而不行，样样都知道，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有没有行动？没有。有这么，既然有一个君王降生，他们有没有行动去渴慕，去向几个博士样去找他，去拜他呢？根本没有。也知道在伯利恒，那么你轻而易举就可以去了吧？也没有去。所以叫做知而不行。那边就是起身归回，起身归回。那你所以归回，因为他认识耶和华，因为那边说他什么呀？因为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认识耶和华，对他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有君王降生，这边什么？这边根本不认识，虽然有君王降生，嘴巴里也说出来了，圣经也引用出来了，但是呢，其实根本不知道那边的耶和华，这边就是君王，有君王降生，这是第六节。接着我们看七八两节， 好，他们这一说，当下西律王就暗暗的就招谁呀、啊？就招了博士来。祭司长文士说出来了，基督生在哪里？西律王知道了，博士们当然也知道了。所以博士们以后就要奔这个方向，要去见耶稣，去拜耶稣。西律王呢，暗暗的招了博士来，这么不光明正大，这么鬼鬼祟祟，暗暗的。为什么暗暗呢？因为里面有阴谋诡计啊！啊，把什么？把博士招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打听这个？星星出现的时候，就基督降生的时候，日期大概吧，能够算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从东方过去的交通不发达，可能要走很长时间，或者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很长的时间。所以他要算一算，细问星什么时候出现，就猜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你到了伯利恒什么地点，哪条街，哪条路，是吧？你要仔仔细细的来回来吧报告。这就是希律给了这个几个博士的一个任务。对于博士来讲，哎呀，大王说的话敢不听吗？一定就马上答应了吧。啊，我也好去拜他。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叫道路别有用心。对着那边就跟随，必须必经考验。所以两边相对，一个是真，一个是假。真是有区别。这边西律王说了这一大堆话，什么意思啊？只能说是暴露他别有用心。对他那边就是跟随必经考验，这么拿米就提出来了，所以这边起码两点，拿米就提出来，叫他们怎么样啊？叫他们要考虑，要回去。所以这边是真心归回犹大，对拿米来讲是真心的归回犹大。所以他是决心要去，对他这边呢是假意寻主拜主，哪一点真心？同时也是考验这两个妇人，这两个媳妇呀，你到底是真心是假心？一面是考验真假跟随，拿米为什么说这一堆话？什么意思？考验他们是真是假来跟随。那对他这边来呢，我们看看是什么分别真假拜主。你从心里的话，希律可以跟几个博士来比一比，希律也想拜主，这几个博士也是想来拜主，他们来找主什么目的？就是来拜他。虽然都是要来拜主，可是有什么分别出来？真假，真假。所以今天呢，教会里很多人侍奉主，真假有别，都来拜主，真假有别。所以这两个媳妇是考验，对着这边来就是讲明的，就是希律跟几个博士也有区别，说得很好听啊。接着我们看九节，九节十节啊，我们两节两节看。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间在他们前头。所以这点呢也告诉我们，这几个博士他们对神的认识到底还是不够，他们没有一直始终的跟着星星，走到耶路撒冷星星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并没有在耶路撒冷嘛，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个大城市，是了不起最著名的城市，耶稣并不降生在耶路撒冷，乃是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里就第九节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一离开了希律，他们就马上就看见那个星，东方所看见那个星就又出现，忽然间在他们前面前就引导他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走错路，你来找主很好，但你不要跑到耶路撒冷去找主啊！我们常常跑到最属灵的地方去找主，找不到，你找错了地方了，是吧？所以一离开那里，东方所见的星忽然间出现在他前面，一直引导他们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这是第九节，两边相对。这边是前去寻主蒙引导，他们就往前走了，结果呢蒙引导，什么引导？这个星星来引导。对着那边是什么？可以回去找新夫，那边是考验，你可以回去，你去找心腹。这边呢就给我们看到这个几个博士他们还继续前进，要去找谁？要去找耶稣。这边是要拜主，对着那边呢就是你究竟是恋世界你还是恋婆婆，是不是？那边是恋世界，这边是要拜主，这不是考验吗？结果 那边就是放声而哭，开头啊两个媳妇都是放声而哭，对着这边呢是随心引导，所以今天哭并不能够决定你到底是不是决心来走主的路，来跟婆婆。对着这边这几个博士最宝贵的是他们随着心性的引导，随心引导。第十节，他们看见那心就大大的欢喜，这个欢喜真是淋漓的快乐。当你看见有圣灵，这个心情可以代表圣灵的引导，当你蒙圣灵引导一直走到小孩子里面，你怎么不快乐呀？神一步步的引导，这就是教师不再隐藏，或向左或向右，教师不隐藏，所以他们大大欢喜。对在那边呢是一时感情作用，哭啊哭得厉害，实际都是感情作用。我们一定要跟你回本，回你的本国去，不过是感情作用，这边是真正的内心里面大大的欢喜。十一点十一点，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所以一个诚心拜主人一定有所奉献，那这里就讲的这个爱主，而且呢愿意什么把至宝都献给主，两杯相对。那面就是为何跟随，也可以说仍催回去，婆婆还是催他们回去吧，你为什么要跟我呢？你跟我有什么好处呢？为何跟主？对着这面什么俯伏拜主，所以一个真心跟主呢一定是俯伏的拜主，这边俯伏拜主就说明这些博士啊终于找到了啊，长时间的这个奔波终于找到了，怎么不快乐？所以俯伏的拜主，一面是爱什么至爱至宝完全献主，这个黄金乳香末药就代表他们把最宝贝的东西献给主，代表他们的至爱至宝。一个人你真正的爱主的话，你会把你最宝贝的黄金乳香末药，当然这个一般的解释可以代表主耶稣的三个职分，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是先知，所以他配的我们一切的献给他，就是代表至爱至宝全献主，完全奉献。对他那边去受苦绝望是否跟那边哪里就把他自己的现状告诉，是不是？我已经老了，我能再给你生儿子吗？我既或生，你等不了吗？受苦绝望是否跟你是不是跟这边呢？就看见至宝至爱都献给主，那真是考验出来了。所以一面是跟，一面是献，这两边相对，你是否跟得上？这边呢，你真正爱主的话，你就全献。十二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这就遵命不见敌王。这个博士我们看很宝贵，一个人，一个像这些他们能够随圣灵的引导见过主的人，他们就真正的是爱主，遵命不见敌王。你不见敌王，你可能半路会被他追上怎么办，或者冒什么风险怎么办，他们就不，而且很有智慧，就从别的路回去了。这就几个博士，对他那面就两个媳妇，面对环境艰难你什么态度？这边是几个博士也是面对希律的这种威胁，什么态度？一面是梦中蒙引，梦中神就引导了，是吧？所以一个敬虔爱主的人，神随时都带领都引导。所以诗篇里说，谁敬畏耶和华，他必指示你当行的道路，你敬畏主就指示你，梦中就能引导。对着那边什么催促回去，还要再经考验催促回去。再看十三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我们知道这张圣经啊，整个的这张圣经，神在梦中对约瑟显现有三次，第一章有一次，一共是四次，就是耶稣的义父啊约瑟。这个约瑟是敬畏神的人，神常常在梦中对他说话，他就立刻遵行。所以 这里就显现正在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母和他母亲逃往埃及，就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所以主耶稣生下来没有多久就过着逃命的生活，逃难的生活，流离颠簸。所以这边就是约瑟遵命逃亡，同受苦难。耶稣的父母跟耶稣是同受苦难，对着那边就是谁肯跟随受苦婆婆，那边就是拿米对他们说的话，谁肯跟随受苦的婆婆，跟随要受苦。这边的约瑟也是这样，约瑟成为耶稣的义父，耶稣的父亲母亲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过着逃亡的生活，这就是艰难困苦。那底下呢，这节还没有完，带着小孩子去了，就是逃在哪里，就逃在埃及，就住在哪里，住在哪里，下面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出面的。所以希律不是希律，替这个约瑟这个和玛利亚他们带着小孩子住在埃及，还要等候，这个等候也不容易，一直要等到神说我吩咐你，等着神的话，等候，等主允许，那才能够动。你不能说我不愿意住在埃及了啊，逃亡的生活住在埃及是继续啊，是多么痛苦啊，也要等。那边呢就是非等环境，那边呢拿米就说，难道你们等得了我吗？我生了儿子，儿子长大你们再嫁给他，意思说不是等环境，这边是等主允许，那么非等环境。跟随的路不是等着环境怎么好怎么好我来跟随，乃是不平环境，这边就只等允许，只等主的话，这就是十三节。所以做耶稣的父母真是有所牺牲。第十四节，耶稣就起来夜间带着孩子和母亲逃往埃及去啊，这就叫做默默跟随。那边是亲嘴而别，那边是二八真跟呢，一考验出来了，亲嘴而别，马上就不跟了。既然这么难，既然这么没指望，既然我也找不到，再等也没用了，也嫁不出去了，干脆回家，亲嘴而别。这边呢，这边就是看到约瑟一句话都没有，醒来立刻就带着妻子带着孩子就走，默默跟随。那边考验出路德舍不得婆婆，这边就是甘心付代价，这边是做耶稣的父母甘心付代价，这就是第一大段。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五节，两边都是十五节开始到末了，十五节到二十二节，那边十五节到二十三节，题目是定义跟随与受苦遵旨。第二段就考验出路德不但跟，而且是定义跟，祸福都跟，生死都跟，叫定义跟主，定义跟随，那边是受苦遵旨。那么你主耶稣降世，许多人为耶稣受苦，尤其是约瑟啊，这个玛利亚一直遵循神的旨意到底。所以两杯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五节到末了。拿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所以回娘家什么意思？重新去拜自己的神啊，去找自己的这个欢乐，自己的幸福，去追求个人情欲的满足，去找幸福，去回娘家跟妈妈在一起温暖啊，不肯跟随受苦的婆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这是拿米再考验，这是三次的考验，第三次了。路德说，下面十六节啊，十七节最宝贵了，就路德的回答，就说明路德的跟随，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他不是感情作用，所以感情作用一时的火热是绝对不可以，不够，是经不起考验的，一定要真正的定义跟。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啊，就是与主同行啊，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与主同住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与主合一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弃绝背叛己神，背叛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那一切，背叛世界，你才能跟随主。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再叫祸福跟主， 生死都要跟主，像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上上显大，是啊，生死都跟主。所以这样的根是怎么样？这叫同行同住同国同神同死同葬啊，与主等于完全合一了。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意的话重重的降法于我，这叫启示的根。这句话什么意思？启示的根，像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一样，叫启示的跟随。十八节，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这还劝什么呀？定义根。所以这一段什么叫定义根？什么叫做定义根？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十四章，主耶稣教导门徒，这是考验门徒，也教导门徒要跟主，你就要有定义，你就要坐下算计花费，你就要坐下先酌量酌量，跟主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从二十五节开始，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跟主的人不少，开头跟主的人不少。他转过来对他们说，是耶稣知道跟主，别瞧跟主这么多人，尤其路加福音说道啊，当时有几万人呐、都跟主，甚至彼此践踏。你像跟主人多不多吧？主在哪里，大家都跟跟跟，但是呢，不一定真心跟。所以耶稣接着就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这个爱原文是恨，是吧？胜过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还有三十三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可见的跟主不是这么容易，是你必须撇下一切所有，而且你必须爱主胜过一切，你爱主要胜过一切才行，包括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所以这当中啊，大家看的是什么？就是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我想这一段呢、我们以后带领小离居啊，你真的要让他念念这一段，你别他跟跟跟，你看好多小离就跟跟跟到哪里去了，你都找不到他了现在。为什么呀？他没有坐下算计算计，他没有坐下酌量酌量，一股热情就来跟了、所以耶稣就说了，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成？恐怕什么？恐怕你安了基基不能成功，看见人笑话你，半途而废，虎头蛇尾，不能完成。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你用一万兵能不能敌人家两万兵，你能不能，又没把握。若是不能，你趁敌人还远的时候你就派去求和。这是耶稣的比喻，但从这比喻来说，你必须有所酌量，有所算计，你必须真正好好思考，真正有决心，这叫定义，最后做出一个决志来，就像路德一样。所以拿米一看路德是真正的定义根，所以拿米还劝他，就不必劝了，就不必劝了。于是二人同行，就到了伯利恒。到了伯利恒，合成人都惊讶，妇女说，这是拿米吗？因为拿米经过这么十，不知道啊，可能有十来年二十来年，所以拿米整个都变了样了。所以拿米说，你们不要叫我拿米，你们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是我受了大苦。所以这就可见的，路德现在跟随的是一个受苦的婆婆，受了大苦的婆婆，毫无指望的一个婆婆，在人间是就被人最藐视、最轻看，是苦到极点，又孤又苦，一无所有。是啊，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是我空空的回来。是啊，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也代表，所以拿米可以代表主，我们的主是多么丰盛，他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为我们成了贫穷。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叫我拿米呢？底下一句更要紧了，拿米和他儿子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伯利恒，什么时候你肯跟随，定义的跟随婆婆回到神命定的地方，结果就是开始进入丰盛，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丰收就来到。你肯跟你就丰盛，你不跟主你不会丰盛，你回到娘家你没有丰盛，所以结果就不但没有饥荒，而且动手割大麦啊，享受这个丰盛丰收的喜乐。对他这边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五节开始，住在那里直到西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就约瑟玛利亚真是一直等候到底，等候神旨，对着那门是再经试验，那门是拿你最后再一次问他，你的嫂子已经去了，你就去得了吗？再经试验。所以耶稣的父母为了耶稣缘故也是一再的经过试验，一再经过苦难，所以这边是等候神旨，那边是再经试验。所以小小的耶稣从小也经过颠簸，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耶稣的父母也是这样。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十六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里从什么和四境，就是伯利恒四境唯恐落下一个，伯利恒和整个四周围这一带所有的男孩子，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就这个时间他计算一下，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所以可见的这个博士从东方看见星，一直到见到主耶稣可能起码有一年多的光景，所以他不放心，两岁以里的全部杀尽。你说多么的残酷，多么的残暴啊！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希律也可以对路德，这边是发怒害主杀尽男孩，那边是决心跟主。我们今天对主什么态度？你要决心的跟主，而不是来发怒来害主，决心跟主，绝不回头，绝不回头。一面是弃绝救主，希律这样态度，他不是杀普通的人，杀的是救主，弃绝救主。对着那面就是这个路德是弃绝己神，他把自己的神，他背叛了，离开了自己的神，弃绝己神。再看一面是什么？与婆婆同行同住。这边呢，这个博士就是背道而驰，一面是甘心牺牲，一面可以对小孩子了啊！小孩子是为主殉身，这小孩子天真烂漫，无知无识，两岁以里还不会说话呢，结果怎么样？为主殉身，对着那面就是路德甘心牺牲，牺牲自己的娘家，一切的一切，自己的理想啊，自己的前途，甘心牺牲。那这点小孩子也是这样的牺牲了为主。十七节，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十七十八我们这两节一块看，说什么呢？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就是先知的预言，这个预言现在应验了。这个拉结哭女儿儿子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做母亲的多么伤心的，我们想想啊，孩子死了是一个牺牲，做母亲也是更大的牺牲，是啊，所以不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个预言啊，一方面是指着这个时候，一方面也是先知耶利米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预言犹大家要被掳，就好像死了孩子这种哀痛。后来不是嘛，叫所有女子都唱哀歌，哀痛啊，怎么不哀痛啊？因为都不在了，都不在了。这里是指的小孩子都殉身了，两边相对。那边是拿米见到路德这样的第一根，所以就不再说了。那边是满心得安慰，这边是不肯受安慰。为什么？因为都被掳了，全部都被掳了。犹大家不是吗？连君王带祭司带首领带百姓全部都被掳，所以不肯受安慰。这边是那边是路这个拿米这么样受苦，这么孤苦，竟然有这么一个媳妇愿意跟随他，生死的跟随，祸福的跟随，一生一世的跟随，满心得安慰。一面是定义跟主，这个十八节对的那边就定义跟主，这边是难免牺牲。你定义跟主吗？你看看这些小孩子都牺牲了，难免牺牲。我想也包括什么？做母亲的也是个很大的牺牲，做母亲的儿子都死掉了，这不是牺牲吗？所以定义跟主，下面你一定记住，难免牺牲，不要怕，我们要甘心牺牲。好，接着看啊，十九节，希律 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显现，这是第三次。约瑟的一生啊，四次的梦都是借着梦向他显现，对他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区，因为要害小孩子命的人已经死了，所以神有他的时候，一切都要等候。所以耶稣啊，小的时候就在埃及待过啊，以后呢又带着小孩子又回来，回到以色列地，因为什么？那一个人死了啊，所以希律你总要什么？你总要死的啊，所以时候到了，神就叫他回来了。所以两边相对，这面是又蒙显现，那面就是二人同行。约瑟真正是与主同行，与神同行，所以常常有梦临到神的话，常常临到他，主的使者对他说话。那面就是二人同行，这面就代表约瑟啊，又蒙显现。所以我们要与主同行，你才会又蒙显现。这边是什么？还有那边就是拿阿米又苦又甜。拿阿米的名字我想就代表着十字架的道路，也代表着路德今天所跟随的这位主是什么滋味，有苦有甜。因为拿阿米的意思是甜，但是呢拿阿米说你们不要叫我拿阿米，叫什么？叫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名字的意思就包括就概括了今天路德要跟随的这条路是什么，有苦有甜。那对照这边来就是流离颠簸，主耶稣走的路，约瑟和玛利亚所走的路，什么路？流离颠簸。这边就是有苦有甜，一面是同受大苦。那阿米说呀，我受了大苦啊，那这个路德跟随那阿米不也是受大苦吗？同受大苦。对照这边化险为夷，哎，这个主的使者说害命的那个人死了，你只要跟虽然受大苦，但有一天化险为夷。接着看二十一节，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这句话的意思对着那边是祸福跟随，这边是忠遵神旨。约瑟没有二话，立刻就带着小孩子和母亲就去了，忠遵神旨，忠心的遵行神的旨意，那边是祸福跟随。二十二二三最后两节啊，最后两节对着那边的意见，主因听见亚基老，亚基老师是希律的儿子了，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第四次神的梦领导他，神的话领导他往加利利去了。所以耶稣被称为加利利的拿撒勒的耶稣，因为拿撒勒就是在加利利，就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就要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啊。这两节圣经我们对一下啊，最后两节这边就是应验神言，那边就是在神旨中，这边是成全神旨，那边是进入丰盛。现在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是寻主跟主，警导守道，